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好了，神又在对他说话了。哎呦，神真是很爱该隐，很亲切。这第一个谋杀案发生了，第一个杀人发生了。哎呦，该隐哦，各位，我没有杀过人，可是我做梦杀过人。我做梦好像有一次，好像是好像自己是拿了一把枪吧，这么手枪走火了，或者像那个西部片一样，像那个神枪手开枪了把人打死了。还是有一次开车，我大概就是做了两三次的梦啊，好像把人家杀了，绝对不是蓄意谋杀啊，就是不小心把人杀了。哦，好后悔哦，在那个做梦里面简直吓死了啊！这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要怎么把这件事摁断、消除掉、delete 掉？没有办法，好恐怖。那该隐杀了亚伯以后，我想那个内疚、难过也应该非常的深。当耶和华对亚当、夏娃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想亚当夏娃不是太清楚死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死，但是因着耶和华的话有能力，那个他们必然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哎呦，死有很多人愿希望是废止死刑啊，我是觉得死刑还需要，有些人很怕谈死，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需要怕谈死，但我承认死是一个好恐怖的事情，非常恐怖，对不信主的人，除非你信了主，你才能够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死啊，你的毒钩乃在哪里？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我们不怕死，不过人如果是离弃上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多恐惧，甚至就算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充分的信心，我们还是也会怕死。我看很多基督徒就很怕死。我要说就是死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当你的弟弟倒在地上死了，那个死就是他不会再回来了。当然在末世他要复活，但在人间他不会再回来了，他一切都不再有了。哦，我们可以从世上许许多的文学作品来看到死，他冷了。我自己在这里想到是哈姆雷特看到那个骷髅的时候说这个骷髅啊，你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生龙活虎的，现在怎么样怎么样了。他看到他弟弟死，应该有很大的感触，很大的害怕，很多的悲哀吧。第一个人死，不是老死，不是病死，不是神取去他的命，是人杀死的。哎呦，这当然更叫上帝难过了。而更难过的是一个人死了，难过的是哥哥把弟弟杀，难过是这第一个人死是被杀死的，不是病死，当然也都符合了上帝咒诅的结果。难过的是这是一个义人死，难过的是义人被 恶人杀死，难过的是神有提醒这个恶人，难过的是这个恶人越来越恶。你看到罪，你不去制服他，他就继续恋慕你，就罪上加罪，就好可怕了。但是恐怕最难过就是他一点没有悔意，可能有悔意，可能有羞愧意，可能有难过意，但是各位也记得圣经上讲到这个淫妇嘴一擦就说没事了，嘴一擦就说没事了，犯罪不悔改就罪上加罪，神的恩典临到不感恩，下一次对恩典就更麻木，圣灵的光照感动不领受，以后就会变成亵渎圣灵，好和坏都会是越来越强烈的，所以这个世代会越来越恶劣，如果不悔改的话。而教会和基督徒若是信靠主，也会越来越美善的。我们求主让我们都是越来越美善，该隐是越来越恶劣了。那神对他也是有爱，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这是神在问人的事哈。神曾经问过亚当夏娃，你在哪里？ 那个你呢，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你在哪里，这是很强烈的个人主义，我觉得也是对的，我们都应该从个人来做出发。然后呢，这里呢是问你的兄弟在哪里，比较集体了，这两个都是相关的，息息相关的。如果你自己把自己照顾得好，如果是属神的话，你也会照顾别人照顾得好。如果你自己远离上帝，跟上帝没有关系，你自己是这么糟糕，你对人也会糟糕。我们总是要在神面前总是自省，我们在神面前站得住吗？站不住，那么在人面前也会有各样的败坏。神提醒亚当，亚当夏娃你在哪里，就是 你们实在走得好偏了。现在是你的兄弟在哪里，我们走偏而不赶快回头的话，会越来越偏，不仅自己走迷路了，还害得别人受苦受难，甚至害得别人死亡了。那当然神这样的提醒也是都希望叫我们回头的，可是该隐就非常的坏，非常的恶劣，他说我不知道，这话可能也是一种就跟他的父母讲的一样，是一种谎言吧，也是一种愚笨的谎言吧。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呢？他的确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可能知道他的尸体在哪里，但是他不知道他去的地方在哪里。各位说真的，我们今天都不一定知道亚伯在哪里。各位，亚伯死了以后在哪里呢？哎，有人说他就在阴间等候主再来的复活，那么有人说他就是已经到亚伯拉罕怀中，当然亚伯应该比亚伯拉罕大哈，他已经到天堂那里，我是相信他已经在天堂那里了。但是好像也有一些正统的说，不是好像啊，有一些正统的也说亚伯现在还在等候最后的复活哈。那这两个都是正统的讲法，反正他应该在一个很好的地方，那我们知道，可是我们也不太知道，我们不确定。我们又再一次说，该隐也讲对了，他不知道亚伯在哪里。你知道你在哪里吗？你不知道神的话，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你的兄弟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哎呀，我们人真的是对于这永恒的事，我们非常愚蠢。我们在现实的事上当然可以聪明，那也是神的恩典。该隐以为神，他可以骗神，然后而且他也说老师，他不知道他大概觉得说我不知道他尸体在哪里，我把他藏起来了。其实他也不知道亚伯在哪里。如果你不知道亚伯的灵魂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在该隐献祭的时候他就已经迷失了，他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在神提醒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跟亚伯在讲话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更是在杀他的时候不知道他在哪里。现在他把他否认他知道他兄弟在哪里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好，我们再说，你不认识神，你不仅不认识神，你也不认识自己，你也不认识人，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有一些在神一般恩典下在世上很风光的事情，但是结局是极其悲惨的，甚至你越风光你悲惨越大。然后他继续在发出他那种可怕的苦毒，杀了人还觉得有理，杀了人还说，抢了银行还说都是他财漏白害我这样的，强奸了别人还说都是他害的我，他的裙子穿太短了，杀了人还说哎呦都是他害的我，我自己还也被刀刺伤了一点，我刺得太用力了，我的筋还扭到了。这都是现代人的层出不穷的替自己合理化的那些事情。你看日本人啊，侵略中国杀了多少人，但日本人最后跟自由主义配合了，哦，他们好像是受害人，哦，那个原子弹丢在他们身上，他们受了好多的害呀。对了，我们承认他们也是受害了，但是你怎么不想想你伤害别人？我每次看到人反对美国丢原子弹，替那些日本人受伤的人那说话，我就觉得有点愚蠢，有点是非不分，恐怕有很多是非不分。他们做了那么多错事，怎么都不想一想呢？美国人啊，当然现在美国也变过街老鼠，大家喊打，这个世界就是不对了。 那他起码也是惩治一个罪恶啊，而且以日本人那时候自杀机啊各种情形，这可能是比较好的办法。我的说法跟一般的学术界都不一样，学术界都说不应该丢原子弹，我觉得恐怕在那个情形下应该是丢的，是对的。那我也不会说我们中国人就是啊最可怜的，一天到晚被人家欺负的。其实我们欺负别人的时候也很多，哎呀，人总是对自己所做的错一点都看不到，总在说别人的错，然后再把自己受到的伤害合理化。嗯，这时候该他们有该隐作祖先，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我工作已经够辛苦了，我还要去看守他？当然这句话就跟亚当夏娃讲的一样，我看到我自己赤身肉体，我就觉得很羞愧，我就藏起来了。你工作本来就是看守你的五谷，不要被蝗虫，不要被那些吃掉了，你为什么要讲看守你的兄弟呢？是不是因为你知道你的兄弟在没有看守没有防范你的时候被你杀掉了呢？你透露出你兄弟的大方和不设防，以至于你利用他的不设防把他杀掉了啊。我们看到好多东西应该看守一下，对不对？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应该看守一下，那个生命树的道路应该看守一下。当然我们也说看守是用神的话来看守，否则再多天使防范也没有用。我们应该看守自己的灵魂，看守自己的身体。该隐神曾经一再提醒你要小心你的灵魂，要看守的好啊。那原来本来园中叫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或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就是修理要看守啊。我都不知道那个看守的意思是不是特别的提醒有蛇要看守，有这个女人她不遵守上帝的话要看守，然后你的儿子要看守好，然后亚伯也没有看守好自己。当然这个应该不错哈，因为他不知道该隐怀着恶念，该隐没有看守好自己的灵魂，该隐也没有看守好他的兄弟亚伯。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你没有注意到你自己，你当然就不会看守你兄弟，你甚至去杀他了。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哎呦，这都跟前面讲的很像啊。你做的是什么事？这也问过亚当夏娃，你做的是什么事呢？谁告诉你赤身露体了？神对蛇说，你既然做了这个事，你一定会受咒诅的。神都是一再在提醒人，事前事中事后都在提醒人，在事中的时候良心也在提醒我们，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啊！你做了什么事？你杀了人，你流了你兄弟的血啊！这个血后来不可以吃，因为血里面有生命，那么吃血有一点好像迷信，吃血补血，吃血补生命一样啊！当然另外就是如果也提醒我们不可以杀人哈，因为流了血就是杀了人。我们杀人常常是为了要满足自己一些欲望吧，或者是嫉妒、愤怒，或者是抢钱啊，总是都是恶劣的哈。那兄弟的血就是兄弟的生命从地里出来向我哀告。血现在原来在生命在血里面，现在血好像没有地方去了，那个血流掉了，生命也倾倒了。当然还包括我自己的委屈痛，这都是亚伯被杀的那个痛向我哀告。所以我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你兄弟的血，兄弟的命原来在你手里，你歪打正着，你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是你是在看守的，你应该帮助他的，你最少起码不应该有那恶心来对他，你应该防范自己，看守那个罪恶，不让那个罪恶去伤害你的兄弟，也伤害辖制你。那么你没有看守，你把他杀了，但地开了口，这里地又是拟人化的写法，整个创世纪到现在我们看地都是拟人化的写法，地可以长出各样的五谷，地可以长出各样植物，甚至我们也讲过，我们现在很难相信这个说法，这当一个文学拟人化的写法。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四节，地要生出各样的活物来，地不只是生出植物，还生出动物来。 那么后面我们也看到地啊，真的好像可以在可拉党的时候也可以开口把可拉党吞下去，好像人一样可以把它吞下去，地好像有生命力一样。那地也可以好像冒出很多的水，那是深渊哈。地也可以被咒诅，地也可以长出五谷。那么后来当然地也可以长出很多长出荆棘，也可以长出五谷啊，就是地很丰富的，地有那个生命力。在这个时候，地好像比人还要更同情，人是从地中出来，最后归于地，地在这里好像比人有同情心啊，开口接受你兄弟的血，他起码有个地方可以去，原来在你兄弟的身上现在被你杀死了，流出来了，接受了，好像也在保护一下。现在你会从这地受咒诅，原来你爸爸妈妈犯罪受咒诅，现在有更深的咒诅了啊！我们看到咒诅、罪恶、痛苦都越来越深了。我们在希伯来书第12章24节看到哈，耶稣所流的血比那个亚伯所流的血呢，那个所做的见证所说的更美哈，那亚伯的血就是一个冤枉委屈的血，耶稣的血是一个替人赎罪的血，所以是耶稣洒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那另外在启示录第6章第10节，在祭坛底下，那看起来那个祭坛底下的人喊冤的时候，应该也包括是亚伯，不过那里不是说血，那里说灵魂在那里喊。灵魂喊也好，血喊也好，都在讲一件事，就这世界上好多的不公平。耶稣讲到也有不公平，但是耶稣的血不仅讲到这个世界上不公平，也讲到如何在不公平当中得到上帝的义，所以是更美的。那这里很重要的就是他在那里哀告，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神都知道，而且万物都会做见证，但是神好像都一直没有处罚，也没有行公平，这是什么理由呢？我们以后会讲到，就是神在给该隐悔改的机会，神也在继续磨练义人。第12节，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好，我们看到神对该隐有一个新的咒诅，就是地不再给你效力了。那么原来给亚当夏娃的咒诅，就是地会长出荆棘和吉利来。现在呢，连荆棘吉利恐怕都不会多长什么了，反正就是应该是更大的荒凉，更难耕种哈。然后要流离飘荡在地上，这流离飘荡在地上，大概就是要在不同的地方找那个耕种的地方吧，可以耕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流离飘荡，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安居，那不仅是指工作的艰难，也是家的艰难。我想有找到一个家，家我们说比较是安身立命嘛，你工作完了就要回家嘛。我们当然现在工作跟家常常也有关系啊，甚至工作决定我们要不要搬家。不过我们以前嘛，好像工作地方可以变来变去，家呢很少变动的啊。再早的时候，根本工作和家根本都在附近，尤其农夫没有什么变动的。现在都要变动了，工作也在变动，因为地不效力了，只有这里找那里找，家也没有地方，无家可归，没有地方可以去。那这里该隐的情形有点像在人类历史上，甚至正面也有的，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还有历代志上最后一章都有讲到，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就是没有长存的家。那该隐那个时候也好像是显出这个情形了，没有长存的家啊。华格纳有一个歌剧叫《飞行的荷兰人》，那这个漂泊不定，有一种植物叫做 Wandering Jew 啊，漂泊的那个犹太人，好像就是没有家，人间就是浮萍一样。这一类的文学形容也非常的多哈。那这是一个咒诅，这个咒诅呢是从该隐开始的，但这咒诅呢恐怕也可以，就像我们说的那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也可以是一个祝福。我不敢说是祝福，最起码也可以在其中得到上帝的祝福。就是我们辛苦工作， 那么愿意顺服上帝，那也非常好。如果我们漂泊在各地，就好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创世纪的这些人物，以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这些人物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感谢主，即便有各样的漂流，没有长存的家，我们还是可以因着信靠上帝，在这里面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再一次说，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的肉身如何，环境如何，工作如何，那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心中信靠上帝。如果你信靠上帝，你也在漂流，在地上没有长存的家。你跟该隐也在漂流一样，可是该隐是被咒诅的，你是蒙福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啊，都在这世上漂流，没有长存的家。甚至连大卫也是啊，我们在世上是客旅，但是仍然可以在这里面得到上帝给人的祝福，或者是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